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各位，我真的觉得比拉多的情形跟我很多时候很像，就是很懦弱，然后以为懦弱一下哈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，低姿态一点，可怜一点啊，也饶了你。不会，魔鬼不会因为你低姿态就说好吧，可怜你，他就进一步的来吞噬你。你去传福音，魔鬼说不要了，人家会笑你，你说好吧好吧好吧，那你就惨了，你永远不能传福音。魔鬼说你不要发这个单张，你就说哦，我这本来计划发100张，因为你这样讲，我就要发200张，这就得胜之道。你要更勇敢的去打击魔鬼哈。比拉多就一直妥协，上帝就一直在提醒比拉多。我们看这些事情真是，哎呀，比拉多极大的愚蠢啊。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把他怎么办？他说称为基督，事实上在比拉多所有的问话里面，包括在这边，包括他夫人所讲的话，他真的有一点把他当作基督，最起码他把他当作一个无罪的人。不但无罪，是不是也多少觉得你觉得他无罪，可能你会觉得哎呀，他自称是犹太的王，是基督，他大概有点病吧，精神病啊，这不是罪。我觉得比拉多甚至觉得他恐怕不是有精神病，他是觉得很稀奇，这个人很特别。那这个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啊，其他的那个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，真的他听到好多的真理，包括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，你毫无权办法。耶稣是就一直在光照比拉多，但比拉多懦弱啊，光照不照的光行，你就会照着魔鬼的黑暗去行。再问23节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？拜托啊，这不是你巡抚应该讲的话哎，这是老百姓在求巡抚的时候，哎呦，不要杀掉他，他做了什么恶事？这是在下被统治的人可怜的呼求，现在变成统治的人说，哎呦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变成巡抚像老百姓，老百姓像巡抚一样，这都是我们的毛病。当我们在该坚强的时候懦弱的时候，就更可怜了。那个所有的属灵的权柄用不出来，所有的全副军装用不出来。那你看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打老婆啊，凶老婆的时候，哇，那所有的军装都用出来了，这就是你不应该用的时候啊。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哎，他没有做恶事。现在做恶事有两批人，一批就犹太人，一批就是您许比拉多。犹太人的恶事是嚣张的恶事，你的恶事是懦弱的恶事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把那义者钉死。虽然这件事也在神的计划中，但是你们这样做是会被处罚的，因为你们是在悖逆中成就神的旨意，不是顺服中。他做了什么恶事？他们也不要回答了，因为没有嘛，他没有做任何的恶事。你说从我们的法律来讲，你应该知道犹太人认为耶稣做的恶事就是亵渎上帝嘛。问题是这个比拉多当然不知道，但是他也应该感觉到耶稣不同凡响。但是从整个的圣经我们知道，耶稣的确可以是以亵渎上帝的罪名被处死，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骗子。可是他不是骗子，因为他在犹太人当中借着传道，借着讲道，借着教导，借着神迹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罪在犹太人的不信，不在耶稣说了亵渎的话。好，这方面是犹太人心知肚明的。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出自神，没有人能行，犹太人知道。那就罗马人来讲，他也很清楚，如果你真的是要造反反抗我们罗马人，那是有罪，那也是死罪，那是 treason。 可是他也知道耶稣没有犯这个罪，耶稣的国度不是要跟罗马帝国对抗的，就跟我们不跟民进党、国民党、共产党对抗，这个甚至耶利米的信息是要以色列投降巴比伦， 因为巴比伦是在神掌管之下来管教以色列人的。我们基督徒对世上权柄，管他是好是坏，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顺服态度。当他叫我们做得罪主的事情，我们不顺服，但我们也不会造反，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，为关起来被杀头，就像使徒行传一样。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，但是我们不听从人，我们也不造反，你可以关我们。那现在比拉多做了恶事，这些犹太人做了恶事，他们就喊着把他钉十字架。他们根本没有说他做了什么恶事，因为耶稣没有做恶事。不管是像保罗讲的，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罗马人的法律，我都没有违背，耶稣也没有违背，违背的是罗马人的执法施法者比拉多和犹太人。他们根本不管他做了什么恶事，他们要你跟我们一起做恶事，把他钉死，用一个最羞辱最痛苦的，罗马公民还不可以这样钉死，这样处死。好，24节，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。好了，对，在那个时候继续说可能要生乱。为什么会生乱？因为你纵容了，你越给魔鬼留地步，将来要消除魔鬼作为就越难，你越多吸一口毒，将来要戒毒就越难。每件事都是一样，你说我应该开始养成读经的习惯，你每拖一天，下一次要养成就又难一点点，以此类推，每一件良善的事你越早去做，你就越能够做得得心应手，犯罪的事你越做要戒掉就越难了。你让步太多，其实你到现在就如同十字架旁边强盗一样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说我错了，我就硬，你乱我也要硬，因为你们这不合法。罗马人的特点我说了，就是非常遵守法律，罗马人特点就是军队很强，现在比拉多这两个王牌都在手上，他知道罗马的法怎么样，他也知道他有军队。哎，但是我们真的在该用的时候就不用，不该用的时候把人家血掺在祭物里面，要生乱，生乱又怎么样？我要维持正义，我要良心平安，不归我归你们，世上哪里有这种事，你是做决定的人还是要归你，当然这是双方都归了，比拉多有罪，那这些犹太人也是有罪，你自己说归到我们。25节，众人都回答他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血就是指死，他这个死如果有错的话，如果有冤枉的话，我们来承担。那这件事当然都发生了，犹太人在这2000年来这个咒诅不断在他们身上。当然我们从以西结书来讲，神不愿意什么，就是神愿意的是恩惠和慈爱代代相传到千代，真的是咒诅两三代了啊，神希望能停止，但是每一代大家都继续犯罪，犹太人是一代比一代更顽梗，所以哇，这2000年来受的打击死亡增多。当然希特勒的政权还有基督徒在中世纪欺负犹太人也是需要反悔吧。我们总不要故意犯罪，神会借着恶人的故意犯罪去处罚别的恶人，但是那个犯罪的人总是不得好下场。我们盼望我们总是在顺服当中被主使用。犹太人死了非常多，后来在主后70年的时候，然后在2000年来也很多。26节，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。这个在很多解经家说这是一个羞辱，就他们要羞辱耶稣，羞辱到什么地步，要把这一个场面表现成耶稣是一个大官在检阅这些全营的兵。那么这个一定是经过比拉多同意的，因为军队不能随便调动，所以比拉多实在没有什么公正，只是他所显出来一点想要力挽狂潮， 只是让他更多被定罪。你明明知道不应该怎么样，哎呀，比拉多在这里表现真是懦弱极了，一点不像一个罗马巡抚，甚至跟他的残暴的性格也完全相反。人真是好奇怪啊！良善的事我们就做不出来，邪恶的事就很积极。第28节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这都是好像要把他打扮得很荣耀的样子，都是要羞辱他，用荆棘编作冠冕，让人家觉得让那个当事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皇帝，有冠冕戴在他的手上，手里还拿一根苇子，好像权杖一样，像罗马皇帝一样，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这些罗马兵就一直在羞辱他，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，这个都是羞辱。好，我们今天，哎呀，如果不是在荣耀主的时候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我们也是羞辱。在旧约最后一卷书《马拉基书》里面说，这个儿子尊敬父亲，你们称我为父，但是尊敬我的在哪里的？各位，我们都称耶稣是主，我们都信，可是我们生活中真的把主放在第一位吗？我们实在是还是常常在羞辱主啊！不仅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自称基督徒的还去拜偶像，我们这些自称基督徒的是不是也常常妥协呢？没有爱心，情欲那么多，这都是在羞辱主，明明的羞辱他，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。希伯来书作者也讲到说，如果我们在危机的时候不肯认主的话，也是羞辱他，不管我们觉得有多少的合理化的理由哈。好，31节，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，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啊，这西门当然是一个后来可能信主了，我们不是那么确定，不过我们知道他实在有个荣耀。在科西玛尼园，没有人跟耶稣一起祷告，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，有一个人跟耶稣真的同背十字架，哇，那太伟太棒了！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应该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但是真的在历史上，他做的而不下于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只是他这个是被人家逼迫的做，不是主动的做，那就当然就不美了。但是是不是这件事最后也让他信主了？我们感谢主。33节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，意思就是独篓地。兵丁拿着苦胆和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好，这里有两件事情啊，就是马可福音是记载莫要调和的酒，耶稣不愿意受，马可福音15章23节。马太讲是苦胆调和的酒，到底是苦胆还是莫要啊？那么那里也是马太就讲耶稣尝了就不肯喝，可能马可讲的比较准一点哈，马太只是要强调这个东西是苦的，那么莫药比较可能是的确在调的用的哈，马太只是强那个苦，强调苦，可能要跟那个诗篇69篇第21节哈，那个要应验经上的话，拿苦胆给我当食物吃，要应验经上话，所以他特别讲是苦胆哈，应该比较莫要合理一点。当然不说马太错了，他要强调那个苦。那为什么不肯喝呢？有人说因为这个有麻醉的作用，耶稣不要在麻醉的状况中替人赎罪，他要完全承受这些痛。那可能更简单而正确的一个答案就是，因为这个不是要去帮助耶稣，这是要去羞辱耶稣，让他喝很苦的东西。他这时候又渴，然后又让他苦一些，就是这是一个作弄，耶稣也拒绝这种戏弄。第35节，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捻揪分他的衣服。 为什么要研究分他的衣服呢？各位，在罗马人里面啊，其实在我想在所有的文化里面、文明里面，我觉得一个最坏的职业，大概就是把人杀死的职业了吧。这实在是就是刽子手，我听过好多，包括我妈说她小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还有就是刽子手，她说刽子手就是照着政府的意思要把人家处死，都将近在疯狂边缘。因为一天到晚就是不是把人家头砍掉，就是枪打死。那个托尔斯泰小说也有讲了，有一个人要处死，但是这是很难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反对死刑，真的，你把一个生命夺去是很难的。不，我是觉得应该还是有死刑的吧。但是就是这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啊。那因为是很难的事情，所以即使残忍如罗马人，或在以前，包括在我们中国，一个人被处死了，就要想办法啊，就不是想办法，除了他该有的薪水以外，这个刽子手以外，他可以得到一些报偿，那报偿往往就是犯人的东西。那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往往是最糟糕的一个人，所以他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剩下他的一点衣服。那耶稣被钉的时候，到底有没有任何遮盖东西？这我们也不大确定啊。我们用现代人来讲，很多东西不懂，包括今天哈。我们这么丰富，各位姐妹们，你柜子里很新的衣服从来没穿过，或者穿过一次，我看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反正买啊，买了再说啊，然后又不穿了，然后身材又变了，鞋子啊，什么都是这样啊。这很多，我们今天很富裕了，所以不大要这些东西，旧的更是没人要。但你要知道，以前这个真的任何一个东西，那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，没有大量的东西，这都还是有一些价钱。有值一点钱，那么我在做一个工作室，工作室把人家杀死，不管怎么残忍，心总会有些不安的，所以需要一个赔偿。我做这个事，除了正当的薪水，我要一些东西。可是这一次呢，因为有好多兵丁，那到底我拿哪一块呢？就捻阄抽签来分衣服。这衣服耶稣身上盖的有多少呢？你再一分的话，剪开的话，撕开的话，每个一小片，连擤鼻涕都不够，那就大家一块吧啊！谁抽到了，就是那整个一块给他，所以捻阄分他衣服。这个不是只是残忍无情，这实在是有一点在讲到说，这个人死是处死他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工作，是一个叫人很不安的工作。那所以有某种程度的补偿吧。那但是因为如果把它分割的话就不好，我们就不抽哪一个人独得，这是这个因素啊。36节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，这也是一个辛劳的工作，他们后来就坐下来了看守。他们需要看守这个被钉的人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还传说这是一个政治犯，会有人来劫法场或者怎么样呢？当然这个看守后来也用过，看守他的尸体，这都是很讽刺的。你怎么要看守一个尸体呢？你看守尸体干嘛？第一个，没有人喜欢看守尸体，对不对？其实恐怖的不得了。第二个，尸体能做什么吗？那你要看守，你说哎呀，怕门徒来偷，这个说的还算合理，但是也是不需要，因为门徒有人是把耶稣卖的，你不要想他会再来偷了，有的根本都逃走了，所以不需要看守。那如果我们再退一万步，你看不住的，当上帝要叫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一万个军兵，一个军兵都挡不过那个复活的大能。我们底下就看到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但是这不是罪状，是看起来是一个罪状，而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荣耀，是一个荣耀，是真实的。这个罪是定犹太人的罪了，也定罗马人自己的罪，这是一个真实的宣告。 三十八节啊，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。这个摇着头呢，各位回去可以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七节，还有109篇二十五节，还有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五节。摇着头是叹息、失望，但在这里呢，摇着头应该就是讥诮，这个样子啊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我小的时候看到这里都很火，主啊，你下来，哎，把他们挂上去，真没有救恩喽。耶稣在这时候都听得到哦。我们任何事走十字架道路，并不是懦弱，而是顺服神。当神要我们刚强的时候，我们懦弱，像彼得那样，那就不应该；像比拉多那样，那不应该了哈。但这个时候，你知道你要顺服吗？他是不可以救自己。这些话都非常讽刺的，像犹太人的王，很恰当的表达耶稣的身份，而其实定了罪就是拒绝接受他做王的，如同耶稣很多比喻里讲到的。你可以救自己，他的确不可以救自己。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得着生命，他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救自己，死成全天父的旨意，他就也救了人，也救了自己。这个原则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适用。你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哎，显出你有能力啊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我觉得跟那个最后两个试探也有点像，你从殿顶跳下来，看看天父会不会救你。你做一件事情得到万国的荣华，就是来拜我。那耶稣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，等于就是拜了魔鬼了，因为没有照天父的旨意做，照自己的意思做，那就是体贴魔鬼了，那就是在拜魔鬼了。你可能就得到很大的荣耀，哇，你真的从十字架下来，我们信你，但你就失去了天父的旨意，那就万劫不复了。下来不能下来，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。如果他从十字架下来，第一个你不会信，第二个，如果你信了，你也信错了，你信了一个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，那不是我们信的。我们信的主是手上有钉痕，为了爱我们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又满足了神慈爱要求的那位奇妙的主。我们传的不能是钉十字架以外的基督，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，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，因为这显出上帝的绝对的公义、良善和能力，不可以下来。我们也不可以摆脱我们生活中的十字架。若有人要跟随主，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舍己，完全信靠顺服，以神为乐来生活。否则你从十字架下来，人家信你，人家归荣耀给你，那你都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